国大家共同的这个开会的期间，这个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话，每个人都可以讲，我们把你的这个就像 Olivia 讲的话，你们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们的意见的如果有不同的各有不同的地方也是很好的，但是我已经刚才注意到的就是一些事实是最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当然大家你们讲到的这些提供的信息都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如果提供的事实是最好的，所以你们能提供事实我是非常赞赏的。我是 Mike O'Connor，我这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政策以及它的这个发展的过程。我有一个这我没有任何的这个事实，但是我有很多的图表在这边来显示出来我们这个不同的工作组织他们在工作的程序是什么样的。那么我想看一下那个什么是最合理的这个流程和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会非常高兴和你们共同分享，而且在这方面拓展我就要怎么样子。我当然不能在这个麦克风前面这么讲，你们还有没有在这个工作小组之中我可以再做更多呢，向他们显示。那么就是说有一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Mikey。 那么 PDP 呢，它是我们就是在我们它 PDP 它一直是我们讨论的中心，所以我现在看到在我们的回顾团队里面总结团队里面他们可能会发展出一些他们的建议来看怎么样把这个重要这个架构的重要一部分把它照顾到，所以到你在那方面为他们提出的建议会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到那边去，所以这是非常受到他们欢迎的。所以还有这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那么我先讲一下，这样子的话也许会激起你的想法，因为我们在团队现在已经非常的在看到这个各方面之间的一个平衡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我现在讲到了他们提到了有关的这做这些措施的实行，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应该有一个这个界限，它这样子的话每这个我们在把这些建议实行下去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表。所以目前为止现在我们已经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就这个日程表是非常重要的 ATR2 这个里面呢，我可以看到大家在考虑就是最好是对于这个机构来讲是他做出一个一整套的程序和工作，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在通过这个大会的秘书处和通过 Fadi 在这边共同就像 Fadi 讲的时候他是在一直是非常公开诚不公的，而且就是说在每应该除了他制定一些这个到期日外他没有定出一个具体的流程来，所以发起说我现在要这件总一做出一个流程，这样子的话对于每一个团队他们在工作中就有一个程序可以做，因为这是我们提供的建议，而且呢他们现在在采取我们的建议，现在正在朝前发展，所以就这个问题我们会非常希望在你们这听到你们社区的反馈。有没有人任何在这个总结团队里面的人会在这边讲话补充呢？我是从这个一般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我有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个在这个 ICAN 的有一个调查民意测验，他就讲到这个，我就知道这个，那么他这个民意测验的结果会不会在 ATA 两面里面提供给他们，然后把那这个他这个民意测验是不是应该返回到你们这里来呢？作为问责和透明值。
对这个问卷呢的背景清不清楚呢？是的，是有个问卷，但是呢我没有哈下一层的这个细节了，这个是 Sally 知道的，所以我们应该问问看，就是说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获得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但是呢更重要是我们打算把它拿来做什么用，而且如何针对大家的建议做回应，我想也许我们应该稍微看一下，然后呢再考虑考虑。谢谢 Alan。 是的，这个问卷呢还要好几个月才会完成，但是我们现在看的一样就是 ICAN 的这个合理性， 以及合法性，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忽略的，而且也没办法用另外方式去做的。我不是很清楚，你说还没有做完，我以为之前都已经做出结果来的呢。我听说这只是这个初期的一个这个做法，他还有其他的工作得要做呢。所以那表示我错了，我以为已经做完了，事实上还没有做。今天12:30呢，在这个报告厅会有一个会议，它会是专门针对就是 ICAN 做的这个问卷有关的，所以那边呢就会有一些公共信息。谢谢。我是 Olivia Denise，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问卷是完全结束了，还是完成了，还是还继续下去呢？是的，这个一般成员的这个委员会呢，我们有收到了这个问卷，但是呢，刚初期呢，它里面包含了41个这个面谈，这个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些有参与的这些公司呢，他们会再进一步的给我们一些量化的这个信息。我想应该是未来的几个月还会再继续进行，我想这个答案呢应该在下一次的 ICAN 的大会里面可以宣布。我就是说要跟大家说，这个审查小组呢欢迎大家的这个意见，如果您现在有想到要就是提供任何意见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第9.1节上面，就是把我们的工作的这个范围职能范围就是定义的非常清楚，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你提供的所任何的这个信息，不管是在我们工作的范围以内或以外，所以如果你可以看看它上面，就是基本上不管是这个问卷或者是你的数据或者是这个意见的话，只要是跟这个责任制以及这个透明性有关的都可以。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里面有8项，其中一个是包含的这个透明度，另外一个是这个问责制。我觉得呢，在你在收集大家意见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找一个这个一致的这个做法，这样子让你获得的这些信息呢能够产生最大的这个效果。在 GAC 里面，我们有我们的一套衡量标准。我们这个团队呢，现在在考虑我们的工作，是讲到它的这个合法性，还有透明性以及这个透明性，还有问责制，这些是我们现在在考虑的东西。另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它的这个审查的这个程序，就是这个程序是如何的运作，他们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做的有效，或者是他们是不是还有可以改善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去听其他的这些审查的这些小组有什么看法，而是我们想知道对这个社群对我们什么看法。所以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就是你们认为我们这个审查的方法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它进行的如何，它是不是能够有改善，让它对这个整个社群提供更有效的这个帮助，或者是你对过去认为还有什么优点缺点都可以跟我们分享。Tracy， 我没办法，我一定要上来说几句话。我觉得这个审查的过程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要确认你的承诺。但是呢，如果你在更广泛的这个生态系统来看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很多人也不知道它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多重利益方的这个程序，它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这个程序，所以我们应该跟大家多介绍它的重要性。但是呢，如何去做，什么时候该去做，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我觉得你要让大家知道它是很重要的。谢谢 Trisa。 Mike O'Connor， 这个 Who's 的 RT 呢，事实上是它事实上不是我的这个主要负责的或者是参与的这个项目，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个团队所做出来的这个决定，不管他是没有被采纳。如果今天我是你的话，我至少会把这些呢，就是至少放在一个你审查的清单上面去。也就是说，你从来自各个不同的审查小组所提供的这些建议，到后来是不是变成就是真的去落实，那你可能就是要成立一个小组，看看它落实的情况如何。那当然也许你不想再成立另外一个这个小组来审查这个，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找个方式去审查的。是的，我会从过去的这个审查小组的成员里面获得他们的这个看法，但是呢我们不能就这么做而已，我们还是必须要知道董事会还有其他的社群有什么看法，我们必须到处去问问看他们对这个的看法还有提供的数据。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或者是针对我们整个这个审查的这个程序，或者是针对之前的审查小组有任何问题或看法的？那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是针对这个透明度以及他的这个问责来做审查的。那也许你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不够好，或者是你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很好，那为什么呢？那同时如何我们可以去服务着这个跨社群的这些族群呢？很多人就像刚才 Teresa 讲的，很多人在外面不知道我们有这个组织，我们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那就是为什么要去做外展的工作。这个审查小组它有它特定的这个任务，它必须要就是把它的这个焦距放在它的任务上面。但是这 ICANN 呢有这些其他的这些类似的这个程序。又是我 Mikey， 我想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几句话吧。因为你现在提供这个框架呢是可以，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去这个表扬呢另外三个团队所做的一些很优秀的这个工作的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一些公开的这些会议，尤其是在最后的话就是表扬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做出了很好的这个报告，他们里面的这个产品呢就是他们做出来的作品是非常好的。同时呢他也可以让人们有个机会指出他们一些正面的那几点。也当然你跟问他们说我们哪里做的不好，那人们会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今天问的是说你告诉我们哪里做的好哪里做的不好的话，你获得的这个答案可能就不一样了。是的，我们会这么做，我们已经问人家说我们哪里做的好的。那当然到目前为止有一些专门做这个执行的这些职员，他们是专门去落实之前的这个建议，他们说呢我们不仅已经落实了这个建议，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执行当中我们就发现还有其他我们可以做更好的事情。所以已经不再只是这个黑白这个落实去实行一些东西，而是整个组织里面的一个动力了。所以一些正面的这个反馈或者提供我们一些正面的这个意见呢，事实上对我们的帮助也是很多的，因为它是整个不断在改进的一个程序。我要提出两点，一个是我们尽量就是问问题的时候呢用那个比较中立的方式，所以我们让他就是从一到十让他自己去选看哪个数字比较合适。但是如果他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说我们认为哪里出差错了，那表示我们的这个问问题的时候可能问的不太妥当。另外一个我要感谢大家，因为老实说这个问卷里面我最喜欢的那个问题就是最后一页的，就是说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忘记放上去的。那第二个问题是说那你会如何去回答那个问题。基本上任何人他认为就是 有任何问题认为我们哪里没做好，或者是有些问题呢没有被放上去，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正面的这个答案，这些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后续的这个工作。但是呢如果你有就是有任何答案的话，请你回答他们。谢谢 Alan。 我要讲一个这个 Brian 曾经跟这个审查小组讲过几次的这个同样的话。这个委员会上面的人很多人跟 ICANN 有长久的历史，他们有自个儿的观点也有自个儿的包袱，但是呢很重要的我们做的事情必须算是比较中立的。 而且对任何的这个答案都是中立的。你不能假设你的这个利益相关方他一定有一个人在这个委员会上面，他们对所有的这个利益相关方都非常的清楚，你不用提供任何的这个看法，那是不可能的。那个人他只能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公平的就考虑每个这个利益相关方的代表。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就是公共利益，这个可能是我第二次希望就是想办法要这个 Steve 呢就是离开他的座位来跟我们讲几句话。这个公利呢，这个是公益，事实上是在我们第一轮的这个审查时候就很重要的。同时呢，那次，但是他们做出来的结论竟然是这个公益对他们来讲并不是这个非常这个有用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现在我们要重新考虑，除了就是做出这个衡量标准以外，我们还要考虑这些公益的事情。我想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认为还有什么是值得讨论的呢？谢谢 Brian。 我想这个团队有一个考虑很多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外展的工作，如何不是只是从在座的各位或者是来参加大会的人身上获得一些看法，而是甚至包括外界的世界。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这个建议的话，我们也很期待听听你有什么建议。身为一个这个组织，有人说 ICANN 他有时候呢太花太多时间就是看他这个内部了，所以有时候人家说这个外界的这个意见呢有什么用呢？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请你告诉我们。那我要跟你讲另外一件事情， NCUC 呢邀请我们跟他们见面，我们也去跟他们开会了。有人提到这个审查小组，他本身可能是这个整个生态系统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所有这个社群都是有平等地位的。我们有政府机构，有这个公民社会，这些组织呢他们都是有这个公平的地位的，而且大家都非常的这个礼貌，而且合作的非常好。那当然就是一直到那个人跟我说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在审查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会强调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必须老实说，我很失望，就是今天出席的人数，因为我参加这个 ATOD 的这个整 GTOD 的这个程序的时候呢，那时候来开会的人数呢，都挤到门外去了，很所有就是对这个 ICANN 这个组织呢感到热诚的参与者，应该都到这个会议室来开会。我自己本身感到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个程序是非常重要的，请你呢把这个信息呢带到这个会议室以外的地方。
Steve， 啊，谢谢啊 ，Brian， 我是这个公众利益，当然是我是非常注意的，我是非常这个失望，因为我们有两个这个小组在这边都没。我现在要问一下，什么叫公众利益？它是定义是什么呢？我念了带过章程，我没有看到说你能够告诉我们什么谁来做或者谁来注意啊这个公众的利益。所以车来做这个公众的利益啊，所以在这个定义上面你可以啊，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讨论。那么你可能有的时候在用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定义上面可能有发展吧，所以我们这个对话当然会继续进行了。那么我们现在关于这个定义的这些文件，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员工一直在工在边工作，工作人员一直在工作，我们现在还会接受更多的建议和反馈，然后马上就要把这个最后报告出来。那么有在这个公众利益上面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发挥，就是说什么样子是什么是公众利益，这种建议我们会非常欢迎的。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肯定，也就是说这个公众利益这方面，那么在全球范围内的 共利益，包括因为在我们的这个 icon 的传章程里面就讲到，在很多时候每个总是有这个公众利益上面，但是到底我们没有具体定下来是 DNS 呢还是什么，我们当然在和我们的下面的选区里面要向他们建议，这是我们将来要工作的一部分。谢谢 Joy Libico，我是从 record 这个吧。那么我现在有两个观察，你们一个是从这个公共利益角度来讲，即便因为我是这个公共法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到底公共利益这是怎么样定义的还是不太清楚，因为在具体用的时候呢，就也就是说在那么因为这个公众利益这个定义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来是经常在变化的，所以就是说在 ICANN 他怎么做这个公众利益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接受这个定义，而且再把这个公共利益怎么在他们自己的章程和自己的工作中去予以实施的。那么目前在最近他们刚刚做了几个有些文件里面都牵扯到公众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 GTLD 里的新的里面，它是有关的这方面，大家让大家有公共的了解，有这方面的知识和大家分享，这样子我们就会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不要不断的定义下去。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 ICANN 之内，我们应该这个流程也应该让公众知道，这样子的话，因为有很多和这个相关的一些公众的论坛现在也在进行，那么我们你可以要这个参你们可能愿意在家参加这其中的有某一个论坛，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会分享很多的信息，他们这样子还可以讲怎么样子有一个分享这些的回顾和分享这些的大家，所以这是我是非常实际的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你可以在这方面能够参与更多。感谢 Joyce， 我们有更多的一些讨论，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日期安排上面，我们看到我们在日期上要安排一些时间，我们可以大家见面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是向外扩展，那么和这个我们要做到的这些我们希望能够了解我们章程之中在 9.1 章程里面有讲到，就是关于公众信息这边它是怎么样能够它这个章程里没有提到具体怎么进行对外的扩展公众的扩展，但是它只是要认识到 ICANN 它的这个高级，比方说这 Fadi 和其他人他们自己就在做这个对外扩展，那么这种如果变成他们经常的行为的话，他们就当然我们就会大家都要做这方面的行为来做这个对外拓展。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范围是什么，而且呢在我们的会议之中的日程按照这些里面，它如果是我们的日程的一部分，我们就要进行讨论。从我们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就是我们 ICANN 的这个问责和透明制度上面呢，我们已经有非常清楚的政策章程对它进行了这个定义。那么现在怎么因为现在 ICANN 又开了新的办公室新的地区新的地址扩展了新的地区，所以这地方它可能会换了一些又加或者更换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些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了解对于这一方面的透明和问责和透明度，应该这些人也应该了解，尤其是在这方面能不能够向董事会和这个工作小组提供他们的回顾是非常重要的。早晨好，我当然不想要跑到这边来讲话的，但是你问了就是征求我们大家见，你说所以你们这个说很多人说他们有的人在这边说你们做的工作不好，那么现在的这个董事会已经向这个向注册人发出过一个公开的信，就是讲到所谓的透明度，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他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缺乏这个问责和透明度，但是 但是他们呢，就是即便是我们有这个政策的话，如果在具体实行的人他不管公众的所谓的这个利益，那么就是问责和透明就是空谈。那么现在这个新的 GOLT 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程序，它的这个过程中呢，对于这个透明和问责度是完全是违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你们知道，因为。你们就有点像把自己像这种华尔街的那些简直是不可触摸的不可侵犯的那些人一样，所以不要把别的人，你就说你因为这个你们对于这个华尔街的人，他们你们说对他们是谴责，可是你们自己做的就是正事，是同样的性。那么你现在你刚才讲到在一般用户中，你们会要把这个要和这个公众的利益。那么我昨天自己去注册了两个域名，在那边和我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看到这个 icon 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所以我在整个里面他会告诉我是不是了解这个条件和条款，那我没有看，我想任何人注册他都不会看的。但是呢，所以好多人你说你即便读了你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所以你在这个定这个。我来登记的话，我像每一次就像 ICAN 付25美分，所以我不知道它什么是 ICAN， 而且呢 ICAN 是怎么样子牵扯进来的。那么对于这个注册的人来讲，他是或者注册这个商来讲，那么注册局和注册商他能不能付一张放一张纸在这个上面有一页来讲一下这个 ICAN 到底是什么机构，那么我们注册人和 ICAN 各自有什么样子的责任，在他有了证居民之后，我非常要了解我们双方有没有一些权利。那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从在这个注册域名之后，我们就根本连从 icon 拿到一个电邮的都没有，收到一个电邮的情况都没有。那么对于我们作为用户的这个责任，你跟我们说我们这些注册人应该自己这个有负责任，要跟我们说我们负什么责任，那么你要至少给我发个电邮告诉我你这个icon 会让能够告诉我，你比方说 icon 能不能愿意，我们愿意和你保持联系，你能不能提供一个你的这个地址，让我们来保证，我们来和你帮助的找到你，这样帮助你的域名能够保持一直有效。这些问题就是我要说的，谢谢。我是 Caitlin Tubergen。因为我现在有一个转乘的参与人，那么他的是不是 ATRT 里面的讲到，就是在对于非商业用具的这一部分，他是不是已经被还是有透明和认责制？因为如果有这样子的话，我们认为这一部分已经被 ICAN 忽视了，也就是非商业部分。谢谢 Ron， 谢谢你的问题。我想在，如果是这个问题呢，是他是这样子问的问题，就是在什么问题，在什么情况下，这个问责和这个透明在这个 ICAN 里面，它的这个透明度和问责，在这个非商业这个里面，到底是不是适用，有没有体现？所以 Patrick， 我是从 ICAN 的组织来的。我看来问，你看你今天的问题的话，其中一个地方可能还没有出现的，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有文件，就是说社区他们的反馈应该是什么，而且在某哪一个阶段就应该这个社区的回馈应该把它成文以后再回到社区，让大家看到他们发出的这个意见现在已经变成成文在流通，所以这个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对于在这个回馈阶段，要不要把这个回馈东西反映成文件发出去？当然，这个在一个高阶层的高领导阶层的话，他会有一些因素是在讲到他有没有这些可能，就是说，在一个能不能这个在。公众的这个反馈是有多少的反馈容量，另外它有多清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就要知道这些因素有多少是向公众提供的，而且多少我们可以来进行评估。谢谢。Mikey， 我是要在我这另外一个问题我要你们来调查的呢，就是一个方面 就是所谓的透明度，在 ATRT2 这个里面我们应该看它有没有透明度。刚才 David 说你不要讲这方面了，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机构来讲，这些应该得到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这是这个机构不透明的地方。所以我要跟你讲，我要向你们提出挑战，你们觉得在这方面的 RAR二和 RARA 在和 ICON 的关系这个上面，首先我们要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作为一个正常人，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关系？那么第二，从这个透明度来讲呢，还有就是他的所谓问责上面，我一看到这两个这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呢，他们有没有就从 ICON 从整体来讲，它是应该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这个我们的议程上面。那么我可以看到，在这个我们的日程中，这一部分的工作它有过一个。做过这个工作，他这个所谓的透明度在这方面，因为我们做过一个回顾过程中就会把这个透明度的时候有所改善。那么在这个时候 ICON 他什么时候等过在参加爱康的会议的人可以去参加不同的这个会议，因为在所有的爱康的会议里面大多数都是公开可以去的，所以呢在很多时候下我看一下就是这个我这个爱康的一般成员和爱康的这个职员客户支援这个放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有没有这个透明度，我觉得是我所要关心的一个问题。非常感谢你要这个提出的这个问题，而且就是对我们的流程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于就是在这个我们提到的透明这一部分，我们觉得透明就是对所有的人要公平，所以另外一个怎么来衡量我们这个工作流程呢，就是另一个就是更可能也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是说不同文化，因为这我们和企业的文化是什么？因为我问过法蒂在洛杉矶的设施，当时这个公司的我们的这个文化，从这个问责和透明制方面是怎样做？还有以前的我们的公司的这个以前的人，他们讲一下，就是到底在任何时候，我走到我们公司的走廊上问他们，你说你这个。你的工作和你这个公司的问责和透明度有什么关系呢？或者他们是不是了解这些问责和透明制能够实际运用在他们的工作中和他们的工作对象一起体现呢？我说这个是非常难衡量的，但是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啊！我没有想不到，觉得没有比其他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还从这个审核团队那边还有什么讲话吗？是我有一个就是有关这个 IP 我就在 ICON 外面，我觉得是我们经常在讨论这个的话题是就是在这个总结回顾总结团队里面在讲到是不是非常实际，就是说能够把这个问责能够放在日常的生活之中体现。 Olivia 谢谢 Burn， 就是有关这个文件它是不是能够在这边给大家容易看来，所以公众可以对方这方面提出反馈。 ATRT 我们提出过一些这个建议，而且这些建议被采用了。那么 ATRT2 呢，它已经目前为止有一个工作流程正在进行，所以我们会在这边找到一些工作的终点。我再发挥一下在这方面呢，就是说从公众角度来讲， ATRT1 呢就是 ICON 它是应该建立一个让大家发言和这个反馈的时间，这样子就是给了这个公众的这个渠道让他们能够讲出他们的声音。所以因为这样做是有多重的原因，其中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说大家有这种想法，就是认为 ICON 的这个董事会看上去像一个黑盒子一样在做决定的上面，就从这个各个社群的不同的对他们的反馈，以及这个 ICON 的这个工作员工和各个社区之间的联系，我们就觉得因为有些人他们这 ICON 工作人员的做法也会加强了这种黑盒子的概念，因为这样子的他的所谓的 因为你说了黑盒子，所以在大家公众来讲就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要向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在这个部分对公众提出建议 和疑问，我们回馈的这一过程和我们进行回应的这一过程，这就是迫使这些社区要向我们提供反向的，而且就是否定性的，或者是正建设性的意见，就在任何问题上。这样子的话，他就会把我们要讲到的这个问题的前后左右的合理性有更多的这个量理解，然后把这些都反馈回理事会，由我们这边来进行。我们在这方面，你们说对我们对的建议提出了回顾，提出了这个建议，那么我们对你的建议要做回馈。咱们这个期间呢，就是我们专门定出一段时间让你来回馈，这样就是你可以跟他我们向我们的理事会决定，你就是说你做的，你说这样反对还是同意这样的一个建议，你的根据是什么？这样子理事会才能够有充分的情况了，充分的时间了解你社区对这个他们所做的政策措施或者是政策的这个反馈是什么？这样子的，我们这个。作为理事会，在我们下次在执行和修改了这些政策之后，我们也能够有逐步的说服力，向下面的社区去说明我们要做的这些决定。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董事会是需要有重要的这个回馈在他们那边，所以即便是那些对他们的对 ICAN 的决议持否定态度的人，对非常重要，我们也要了解你为什么要反对，你的争论，你的论点是什么。这样子我也听到双方不同的这个论点，我可以讲到哪一个我会来否定。那么你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至少知道你听到我们的建议是什么，而且我们就不会是整个在就是在通过这个进行黑盒运作的。所以我现在要讲到的是
is not。
据我们所知，而且据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这个回答论点的这个周期呢，事实上许多的这个社群呢都没有好好的在使用。他们没有利用这个好好的这个机会，提供这个董事会一个机会，给他一个理由，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你们会有一个相对的这个看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公共这个观点的这个程序呢，获得更多的这个好处。但是我们现在想知道，为什么这项作用呢没有好好的使用？有可能是 ICAN 的这个员工他已经很清楚的跟大家沟通了，或者是这个社群呢就没兴趣、不在乎，或者是懒惰，所以他这个理由呢可能有很多原因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去知道到底症结所在，同时我们需要大家的这个输入。大家知道这个 ATRT1 呢，它没有办法就是达到最高的这个效率，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没有。那 Brian 你刚才做的这个描述呢，尤其是他这个监管的这个程序描述的非常的好。同时呢，他们这个董事会呢必须跟大家解释他们做的什么样的决定，而且为什么做这样子的决定。这个是我在 ICAN 的这个大会里面从来没有看到的，我觉得他们从来没有就是跟你解释他这个规定是怎么做出来的，不像美国的一般的这个监管机构，一般美国监管机构是会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是问题之一。但是我觉得问题呢是有更基本上的一个问题，因为美国的监管机构呢，他不这么做，他如果不这么做的，有人会到这个法院去挑战他们，这样子他的决定就被反驳了。这就是一种很好的这个问责制的一个机制，我觉得我们的董事会应该这么做的。我自己本身也蛮熟悉这样子的做法，因为有一次经过18个月的时间，这个董事会还有他的这个理事会，他们在这个大公众意见的这个评论时期还没有结束之前，他就把这个决定做出来了。我不认为这只是这个社群的问题。那当然这个社群呢，你要给他好处他才愿意做一些事情。你可以看得到他们有时候完全不依照这个大家的意见的这个分析。那如果这个社群呢就是他们愿意提出他们意见的话呢，那我想会更有意义的。 当然这不包含了任何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审查或者是重新考虑，我只是想知道你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症结何在。事实上这个 ATRT1 的时候，他们 ATRT 的这个实施执行上面的话，你会看到如果它里面有缺乏任何东西的话，请你让我们知道。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Milton 刚才讲的这几点，我们觉得我们也很能够接受。我们在波士顿见面的时候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时候 Peter 他是这个审查小组的这个成员之一，他帮助我们去看看就是他们最近这个董事会做出来的这个决议。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用这个联邦这个联邦的一个委员会的做出来的这个决策，他们当初为什么就是通过某个决策，或者是为什么决策被反对了或这个反驳了。但是这个 Peter 在做这个介绍的时候，很多的成员并不知道 ICANN 竟然花那么多时间在做他们的这个决议。甚至呢在过去两年来，你从来没有在 ICANN 的董事会看到他们做决议的时候是这样子做的。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们看看最近的这些是不是有哪一些做的不够好，让我们来做评估的呢？我同意 Milton 的说法，如果你给人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话，他们会比较愿意去做。就像刚才 Steve 提到的，他们会针对这个论点做回应。还有我自己本身是 GNSO 里面的这个理事会的这个成员，我总是觉得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问这些社群，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所以在你就是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做回应的时候，他们所提供的通常是一些新的材料，同时呢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这个选民组织。除此之外，我觉得他的这个程序呢跟其他的程序中间好像有点断层的情况。有些他们可能会用这个答复的这个作用，但是有一些是用另外一个方法。那从现在大家知道很多人上网会去聊天，或者是用这个推特，我想这些对 ICANN 都是非常有用的这工具。所以也许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讨论，例如说我们打开一些这个聊天室，让各个不同的这个当事人可以到那边去沟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这个主意。基本上最重要的话就是希望能够面对面的会议，像在 ICANN 的大会。我认为我觉得去在这边的时候，我可以影响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影响这些工作人员或其他人，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但是呢我觉得公共的这个论点观点的这个作用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很多时候他们不会把它记录下来，很多时候是透过这个语言上的这个方式，言语的方式想要影响其他人。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方式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所有的信息都放在这里面去，然后把它做出来的，例如说像我们这个公开的这个答问的这些信息呢，我们可以把它记录下来，直接放在这个 ICANN 的网络上，让大家看看其他人在讲些什么东西。同时呢他也可以做个结论，他们认为什么东西是有道理的，什么东西没道理的。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这只是一些想法。但是呢目前我可以看得到就是为什么他没办法去运作，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程序跟这个决策者之间呢有了个这个断层。我觉得他对这个商业的这个选民组织为什么不能运行呢？我觉得这个跟 Bruce 讲的这个理由是不一样的。因为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使用 DNS 的时候是用在我们企业上面，所以我们都是志愿者、志愿工。所以我们对第一个团队来讲，我们很多时候会提供一些我们的这个看法跟观点。那但是我们发现呢，在21天之内呢，很多人会给的这个同样的这个观点，那我们要在这个短暂的时间之内呢，就是获得大家的这个意见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远离偏离的这个做法。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一开始要先获得他们的这个看法，然后三个星期之后或两个星期之后，我就得提供这个观点。我觉得两三个星期时间呢实在太短暂了，因为你如果有十个这个平行的这个观点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我想我们应该稍微把它速度放慢一点，或者是一次只提出几点，这样可能会比较好。早上好，Bertrand， 我是 ICANN 董事会成员之一。这个有关就是回复以及这个大众意见的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呢，在我们 ICANN 的这个互动的这个里面呢是缺乏的。我跟你解释一下，大众的这个观点或看法，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一个这个信箱，把接受信箱里面他就把它送进去了，它里面会稍微过滤一下，但是呢各个不同的这个提出观点的人之间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也没有什么互动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上面呢，所有的这个电子工具里面最缺乏的就是对所有的整个的这个社群，我不是在讲这个电邮名单，我觉得是这个大家这个谈话的这个串吧。因为有很多人不会针对之前以前说的话做回应，他只针对就上一个人讲的话，那很多时候呢他们也不会回去就是重新纠正或者是反映就是其他别人的这个看法。我不是说呢这个做出一个是公开的这个电邮地址给大家，但是呢我觉得以前的做法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让大家提出，就是说有人提出一个观点以后，你可以说我同意我不同意，但是在这个公共观点里面呢，他没有让我们没有这项这个工具，就是他只让你针对你提出的东西做个回应，他没有办法让这些人之间可以就是成立一个这个对话，所以这个对话呢就限制在这个工作小组里面，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办法获得就是他们这个留言人之间的这个互动。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可能知道，就是对这个 Close Generics 还有一段就是可以让大众来提出他们看法的时候，我觉得那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收集到了许多的这个材料，那很像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发言一个接着一个。我是 ICANN 的这个员工，我想针对就是支持 GNSO 还有工作小组还有大众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在一方面有人需要我们给他们更多的时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要求我们动作快一点，所以我这个是希望你们能够考虑的一点，因为你要我们做个平衡的话，就是一方面要我们政策制定要快一点，要这个董事会做快点的决定，同时另外一方面又有人说他要多点的时间可以提供一些他的观点，那这样子都是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这个政策制定的这个程序。另外一个是这个公共观点的这个不同的类别，例如说 GNSO 的工作小组他们提出他们的这个文件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未必会提供一个公共的这个观点的这个机会给他们，让大家提供他们的意见。那但是有时候另外一个组织他们可能就会提供机会让他们就是让大家去审查其他人的这个留言或看法。另外一个就是最终的这个报告，就是他们当初怎么样去接受或者是去考虑所获得的所有的观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你针对大家的这个答案做回应的话，我觉得它有它一定的这个价值所在。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如果它这个机制这套不能做的话，也许我们要找另外一个方式来做。很多时候我们会去看彼此之间的这个互动，还有大家的这个看法，回去用比较安静的方式去重新看一次。但是呢，有时候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发言的人或者留这个观点的人是谁的话，我们还可以去找那个人跟他有个这个谈话，这是很好的这个信息。谢谢 Olivia， 谢谢 Brian。 自从我们开始这个使用这个 观点的这套系统，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讨论过很多次，它真正的这个实施起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记得在布拉格之前已经有一个这个会议，那这一次呢我们又在一起讨论。我想知道是不是有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建议，看我们怎么样解决现在有的这个问题。
我因为我们现在非常意识到这个，如果你要想到更多的这个反馈的话，你会要更多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你一要更多的时间，这就会把这个过程拖慢，所以这样子你过程一拖慢可能就没有办法来实行，所以这个是没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能够把这些都这个所有的东西都照顾到。是的，我现在还有15分钟的时间在本次会议，所以我现在这个完全是公众的开会，公开的，所以有人要讲话的话，你们可以来讲，来帮助我们。不非礼，我再次发言。关于在这个公众反馈的一个部分，你看你就是有讲到了很多的信息在这边，但是有没有人研究这些信息，就是说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个公众这个反馈这边，他们到底是他们。那么他们在第一次的新的这个 GTLD 里面，他第一轮里面就参加过，但是目前我这还没有做，但是我们以后会考虑要做这样，所以你们现在看再看是不是要做这方面呢？这是他会不会给你在这个整个的流程过程中占据一定的地位要做这样，因为你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一个icon 是在这个，因为这边有2600块钱是最大的一个次会议，那么我们在这边是现在已经有了这个4000万的人在用使用这个用户，那么中国是在使用这个每天都在用这个 register 这个就是注册的这个 CN 每天都用，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你可以看到它是像这个有一个北京的这个人口的这个6倍这样子，他们在做这个事，下面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在这边，他应该是能够把整个的这个体育场都占满的人呢、啊。那我希望是真希非常愿意在这个体育场里面做今天这样子的谈话嘛，但是为了给大家就是有关就更进一步的这个回馈的时候，今天早晨讲到的是就是可以讲到开会的时候是这个政策和政策的实施，我们就可以看到到底这个工作的这个程序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是不光是在社群和我们之间的这个互动，和因为他在一开始我们这个问题刚一发生一直到最后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我们因为在这个多利益这个模型里面呢，我们可以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那边有个现实在外面，在 icon 外面，因为你这个是因为它是有多利益的这个模型，多利益集团，所以这就因为它是多利益的这个性质，它这个任何的这种过程都会时间更长，耗时更长，所以你们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就是在做一般的这个立法中，它就耗时更长，可是我们现在又有了多利益方，这就更长，所以在这个问题是最到这边了，我们来讲的时候，它这个任何的这个议题进入了正式的议题的话，它必须是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议题，因为所以大家才能在这上面进行讨论，如果任何还不到这个成熟的阶段就不能做，因为它所有的这些决议应该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所以在ITF 的吗，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一般的是探索性的会议，那么有人说这个话题是有意思的，我们可以能不能进一步的来发展一下，然后看一下能够和其他的这个多利益方的其他方来共同协商，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那么在这个认出这些能够 标志这些和把他们能够做出来的计划的时候，这是要在实际的会中大家这个面对面的时候进行讨论的。因为这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在大家坐在一起才能够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重视，能够让我们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样子的，我们在这个每一个这个我们本自己的组织内部，我们才能够依靠这种形式来发展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我们现在每一个我们每一个的这个工作委员会都是应该以问题为中心，解决问题为中心。那么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讨论，应该就像工作坊一样，而没有什么主持人，或者是就是在 PDP 上面，这样子像看上去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到这边来和大家一起互动。那么第二个元素呢，就是更这个具更笼统的说，就是在 ATRT 这里面的，他们因为在这个ATRT 的这个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所谓的这个问责制，尤其是对于这个我们的董事会那边，这是更为重要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够不够，在这个发展这个整个的这个问责制的这个框架上面。因为我们在今天上午在做这个事情，因为今天呢，就是在这我们讲到的是，就像今天所谓的政治法、立法和解释法这三方面的关系的时候，因为据我来看 ，ICON 还没有发展出来一个完全的一个这个可以上诉的制度，或者是对于这个有异议的时候如何进行解决。那么从最上层到每天的日常工作之中，没有这样一个机制。那么如果我们现在 PDP 呢，它已经把我们的这个ICANN 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这个具体的问题之间的怎么进行处理，已经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机制。因为这样的机制应该是一个共通的，大家可以共同进行的。譬如说你可以对于这个一个过程来讲，或者是对这个政府或者对一个政策提出上诉，这两个的这个程序和机制应该是不一样的。我非常感谢你在花时间在上面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的政策和这个行政长官所下达的命令，以及最后这个事情得到了最后的协调和解决的这个过程之中，这个都应该有一个机制。因为在这个是嘛，因为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我们为这个整体的计划应该做出一个主体框架，所以这是我现在讲的是双方的这个对话。因为这个 ICANN 他讲和这个大多数和人和用户在谈话，而且这些用户都是 ICANN 的对 ICANN 支持的人。我到这边过去四年，我在这种会议上总是到这种公众场合来到麦克风后面来跟你们讲话，我是一直企图和你们互动。如果你往前看过去这个你可以看到我过去很多的会里面的这个公众的这上面所讲的话，他们对我一直是我觉得是一直是或者是就完全对我的这个讲话忽视，或者是完全同意我的讲话，我不知道。但是一个这个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你想让这些人到这边来告诉你我们想怎么想的，你必须要你应该准备好要倾听，你准备好要反应为什么我们说的这些，或者为什么这个政策是错的。谢谢。的确如此。还有其他的吗？麦克。那么我最后来回最后讲话，是给自己提出一个私人的这个 挑战，因为我已经和以前想私下里跟你谈话，尤其是在反对垃圾邮件这个政策的时候，我是跟你想办法跟你谈话的交流的。在同时的时候，你这个同样的这个建议你是多次提出来，因为你作为个人你是非常有自己的这个你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作为 ICON 我们有自己的机制，我们是不光是在这个一般的域名，因为和这个工作的过程之中，我们是应该使用，当然是使用一个我们已经已行的这个成文规定。当然，我们不是说不经过公众建议，但是我们要有非常实际的能够可以工作的这样子的事。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方面的特定的这个事件中应该有个相应的政策。所以我们不能像美国的司法制度一样，如果法庭有人不同意你的决议，他就会向这个上诉。那么在这上诉过程中，即便上诉的人证明你是没有错的，那么你不能把以前我们进行的工作全部把它重新滑倒重来，或者说否定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所以你刚才讲到的是非常好的，你刚才做的提的几条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这个关于这个公众这个敬意这个你的想公众想法是要到这边提出切实可行的可以做的这个行为，像我们下一段可以做，而不是说只是到这边来否定我们做的。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在你们当然在布拉格的时候，你就当然已经讨论过这些。那么你如果只是你如果对某一项这个意见提出反对意见，某一项政策提出反对意见，那么普世会并不能因为你个人一个人的意见而推翻整个的政策而不去实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 ITRT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造成了很多人的想这个对这个照注意，在很多这个 ICON 不光是个人还是组人我组织，我们应该建立起这样一个机制，而且和其他的这个社区中，就是讲到他个人的声音在这个社区中是在用什么样的地位，在和这个 ICON 讲的时候，这样子我们能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渠道，而不是只是站在这边空谈空抱怨而已。谢谢。波弗明，我能不能回答呢？当然了，这个是所以我首先要这个感谢麦克，我想非常赞赏他跟我的这个对话跟我讲话。但是如果我说是四年，因为我是在四年，老实说你每一次做这个域名的时候你会要发一个电邮，因为这个域名是每一次你在宣扯的时候他都会给你要求发这个信的时候，这个域名的收入是你们 ICON 收入50%。所以你们的问题是说你在一开始讲的所谓因为这个95%的这个域名注册人他会给你提供资金支持，那么你到现在四年之后你都没有做出一个机制来，在他们向你这个做域名申请的时候你都不能给他发一个电邮来建告诉他你把你收了他的钱域名钱的一部分，你到四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步。谢谢 Steve。 所以我想给你一个直接的这个回应，这是在这个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是我们是这个根据这个规章，根据我们的政府，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政策是不能这样做的。不管你怎么样子回重复你的这个域名登记的过程，你的都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这边我们一定要不管你说多少，我们在这边都会说是你在这边怎么样子这个来抱怨，我们都会在这边耐心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因为这个政策就是这样定的。那么在当时在奈罗毕的时候，你们说要关于我要根据代表所有的这个注册人，我向这个对给注册商发一个信，然后他在我当时要这样讲，在当时我就要提出这个的话呢，你们 ICON 就不鼓励我这样做事。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呢，那么我来做再做一点，这个我们的这个政策是 禁止我们的这个icon 和这个注册人直接联系，因为注册人只能和注册商联系，因为这个是这个注册商他非常明白的表示，这个他们和注册用户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之间直接的关系，而没有第三界卷入。不管 icon 的工作人员怎么去努力，因为我们的这个机制没有办法介入这一个两个双边的关系。所以如果您要有任何这方面的抱怨，我们必须要首先这个有这个规章和有这个政策在那边，我们没法做。我怎么来个挑战这个政策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办法，但是我可以叫这个，你可以到这个注册商那边去跟他说，你说我认为一个更好的这个办法，让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能够更好做。这样子的话，你作为注册人和注册商之间，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作为一个注册人，我确信我有这个权利被这个通知到。
My money.
我有这个知情的权利，因为我把钱交到这个注册上去，那这个注册商呢是有这个责任来跟我沟通的。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规定阻止你来跟我联络的话，例如说你现在还是可以发电邮跟我说什么是 who is， 你这个都不能禁止你的话，那为什么你不能就是跟我用这联络这方面的事情呢？这更重要的，就是 ICANN 跟这个注册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个注册人呢应该有权利知道到底发生怎么一回事。现在呢有很多的各个不同的这个机制，让这个注册人他想要发现什么他都可以发现，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机制，那你也甚至可以去挑战，如果你认为他这个效率不够。但是呢如果你从那边直接转移到说 ICANN 必须要寄电邮，这个就不是直接连接的，但是这个你的这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呢是不合理的，是没有理由依据的。这里有许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这个参与的人呢是非常少的，那表示呢你这个信息呢是没有办法送出去，很多人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发生怎么一回事，表示它是不成功的。所以我要说的，在你的这个资源里面，这个呢你是有这个能力去联络每一个这个注册人的，那你应该好好的利用这项资源。你现在不管你给的是什么样的理由，我觉得都是不足的。我可以说，我说我们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那是错误的一件事情。那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那现在还有两个人在排队，这两个人讲完以后，我们就停止了。你们刚才这段交流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每个人都看我们刚才的这个开会记录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事实上呢，这个讲到这个参与的这个目标，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大家想法还是比较类似，比较接近的，而不是大家都是有那么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就说如何用更好的方式去跟这些注册人联络。那现在呢没有一个这个选民组织的这个结构，让我们我自己觉得有点这个极端，也有点奇怪。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从我们今天讨论当中获得一件事情，就是主要是让人家参与，那我希望把这个把它做成在这个一个运用的这个形式，也就是如何这个注册局跟注册商能够就是有成立一个对话，让他们的这个注册人呢能够更加的了解 ICANN 是在做什么的。那如果我了解刚才上一位发言人的这个目标，我也同意这个 Steve 跟另外一个同事的这个的说法，就是如果发电邮给他们，发电邮给注册人的话，我觉得是错误的一件事情。我是 Mikey O'Connor， 我想针对另外一件事情做回应。为什么没有大概一亿个人来参加这个活动，主要是因为它是非常 哦，没有，一千万人来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这个是非常昂贵的。甚至呢，有很多的这个社群的人，他们可能觉得说，我要去 ICANN 的大会干嘛呢？因为它对我的主要业务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我唯一会在意就是说，如果东西坏掉了，不能运作了，我才会在意。我觉得他的这个逻辑里面呢，有一个大漏洞。所以我同意 Bertrand 的说法，我觉得做法的之一呢，就是降低了参与的这个阻碍。我觉得 Foodies 的他的这个逻辑呢，他的自己本身逻辑面有一个很大的大洞，所以呢，去听你们每个人讲话，事实上是很累的。我想你们可能也知道，我听你们的故事很多次了，你们能找个新的故事跟我说说啊？我想知道有多少住在北京的中国人到这边来呢？事实上很多没有来，主要是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应该来这边的。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谢谢大家的光临，我们也期待你提供的这个意见。所以呢，我希望你针对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公共的这个意见部分呢，提出一些这个看法。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分享宝贵的时间。